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菲菲姐妹所写来的信件，信件特别的长。菲菲姐妹说，木心真儿你们好，我是第四代基督徒，从小在主日学长大，但是信仰只是浮于表面，对真理也不甚理解。我的先生呢是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的初恋，那个时候很喜欢他，但是他不信主。我明白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于是我在主的面前哭着祷告过很多次，后来没想到我先生也选择信主了，甚至在我们异地异国的时候呢，他自己还去教会参加团契，后来还参与到了敬拜服事当中。再后来啊，我们在美国结婚，他也在美国受了洗。我们的婚礼啊是有很多的牧师见证的。结婚没多久呢，就有了第一个儿子，我先生还高兴的为此做见证。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患有肾病综合症，所以医生当时断定是很难会有孩子的，没想到上帝这么恩待我们，结婚没有多久呢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孩子，英文起名就叫 Samuel 哈，说是要给神用。本来呢以为这样的日子就可以一直美好下去的，结果没有想到没过多久呢，我爸爸的工厂破产，欠了数千万的债务，我们整个家庭都笼罩在阴暗当中，甚至连累了我先生，因为还不上贷款，后来他就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开始沉迷赌博，靠赌博来赚取生活费。那个时候我的爸爸独自在外面努力找各种各样的工作，想要偿还一些债务。那个时候我爸爸天天读经祷告，要知道他以前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那一段时间呢却常常打电话和我的妈妈分享圣经的话语，互相的鼓励，生命也得到了很大的成长。但是没有多久，2019年，我的爸爸去上海出差，突发脑干出血，当时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回了天家。有同工祷告说因为他到了天堂快乐无比，歇了地上一切的劳苦重担。爸爸走了一个月左右呢，我瘫痪在床的爷爷也走了，我很难形容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和境况，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对信仰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但是我的妈妈呢是持守信仰，很多人都告诉她出逃，但她始终相信神，所以她每一天呢都坚持读经祷告。神奇的是我们家从那以后基本上没有遇到过谁做过分的上门讨债的事情，我妈妈现在啊过得算是安稳的生活，很喜乐很平安。与此同时呢，我跟我先生的婚姻啊也是一塌糊涂，在这个期间呢因为经济的压力吵架无数次，什么狠话都说过，离婚呢也提到过无数次，甚至呢我们已经去了民政局去签字，只是后来一个冷静期啊就没有再去。在后来时好时坏的婚姻当中，我怀了二胎，弟弟出生不久我老公就确诊为糖尿病，所以我们两年左右没有夫妻生活。我以为是因为他得病了，而且呢我们也很久没有沟通了，基本上就是各管各的，但我的第六感隐隐觉得不对劲。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他喝醉了，我竟然一下子就猜出了他的手机密码。其实我们几乎是不看对方手机的，但是那天晚上就鬼使神差的我就看了，然后我就发现他出轨了，我的天都塌了，我不敢相信。我出去住酒店三天三夜没吃没睡，他也没有说什么求原谅的话，直接就跟我说离婚吧，我们早就没有感情了。后来我妈妈让我回家，她用圣经的话鼓励我，我的小姨是传道人也来安慰和鼓励我，我才慢慢的回过神来。明明吵了那么多次，也提过无数次的离婚，可是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我竟然不想离婚了，我心里就觉得他很可怜。后来我小姨送我回家，跟他的父母说了一大堆，他爸爸跟他妈妈其实也是分居多年。那一天晚上他爸爸还喝了很多酒，很早就走了，但是他的妈妈跟我的小姨决志信主了，希望能够为此来挽回我们的婚姻。但是我丈夫还是一声不吭，在我调整自己的心态，跟神认罪祷告亲近神的时候，我的丈夫再次离家出走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发了很多爱和原谅的信息给他，他只回复要求离婚。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离婚了我心里不会好受，但是面对他频频的催逼，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妈妈说我只管亲近神，神自然是会去管教他，但是我总是忍不住的胡思乱想。听了好几期馒头的对话关于出轨的情况，说犯了淫乱的罪而且还不悔改的就由他去吧，我又很摇摆。不是说神的拣选没有后悔吗？难道我就要这样放弃他吗？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就是在心里宣告耶稣掌权，让耶稣掌管我的婚姻，求神救救他也救救我们的婚姻。以前呢，对他有很多很多的埋怨和苦读，我想要离婚无数次， 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反而会选择不离婚。
真的为这位姐妹好感恩啊。我在想，你真的是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在过去的这四五年的时间里面，经历家庭的一些巨变，父亲的离世，爷爷的离世，加上你婚姻里面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这么大的一个苦难。我想在姐妹你的整个详细的这个记录当中，我们看到你对这一份爱，这一个关系的留恋。我相信你不单单只是说为了主名的缘故，你也真正的在爱丈夫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在成长。你更多的是从神的眼光，现在会体谅他，去爱他，怜悯他，甚至坚守你们的婚约。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但是在你坚守的同时呢，我希望你不要把婚姻作为你追求的目标和偶像。因为往往当我们的追求错误，就是啊，我追求我要守住这个婚姻，我要守住这个婚姻的时候，反而因为你求而不得，会带给你心里面许多的痛苦，许多不必要的压力，以及因为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所带来的那种失望，甚至会绝望
苦读、
因为撒旦会攻击你说，你看神不听你的祷告，你看你为了主名的缘故要持守婚姻，你看他就是不给你，你看你这么的愿意爱他，原谅他，他还是不回头，你看你真的是太可悲太可怜了、所有这些谎言就会让你的心里面失去平安和喜乐。我相信神已经把很多的支持力量放在你的身边，你的母亲，你的小姨，他们很敬虔，不断地把你的眼光导正、让你去追求神，去因为追求神而能够忽视所有的这些外在的压力所带给你的内心极大的一种冲突和挑战。但是关键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说除非我的婚姻得到挽回，否则我就没有办法喜乐的话，往往可能是因为你追求的方向错了。我常说很多弟兄姐妹，比如说甚至为自己的配偶家人祷告信主这件事情，也会让他们心生苦读。我听过太多在主里很久的生命很纯熟很年长的弟兄姐妹说，哇，我真的现在祷告不下去了，我觉得神离我越来越遥远了，因为我一直只求一件事情，我不是求财又不是求富、
我还求的是你的心意，
对呀、
是吧，
我求的就是对方信主啊，为什么他都不听我的祷告。任何的事物代替了你对神的爱和追求的时候，往往就会让你因着错误的追求，错误的方向，而看不到神要给你的更大更美好的蓝图。就像今天我在我们团队的早会分享的，就是神是从永恒的角度看到全局，但是我们只能够看到目前的光景和以前的经历，因着以前的经历带给我们很多的恐惧伤害和不确定性，因着目前的呢，又会带给我们许多的挑战和一种无能感。我无能为力嘛，因为有很多时候我明明知道什么是好，但是我做不出来。但是神是看到全局的，因为整个宇宙从创造到未来，一切都在他的面前是一目了然的，赤路敞开的。因此我们的人生日子尚未度一日也写在他的册子上。那每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是在信心当中生活，我们的信仰就像你自己说的，是浮于表面的。哪怕你现在信主已经多年了，哪怕你是第四代的信徒，都不会改变这个现状，除非你愿意把一切都放下，真正的因信而活。因信而活呢，是一件非常简单但是又复杂的事情。简单就是它其实真的很简单，
是
复杂就是你需要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做这个决定。
前一段时间馒头的对话里面木星讲到的那个例子哈，我们信心的祷告就像是寄一封信件哈，你不能说站在邮筒的旁边把这个信件插进去还要拽一个角，拽着这个角呢还要在这里说这收信的人怎么还不给我回信啊。寄信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当你把这封信投进邮筒之后，接下来就是信心的等待。你相信邮差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忠心的去投递，你也相信收到的这个人呢看完信件之后会有回应，这就是信心。而我们的这个姐妹，我自己也在想，当你的丈夫每一次发来信件说我们离吧我们离吧，当然他心中肯定自己也有很多受伤 的部分，他自己也有很多的自卑苦毒，你需要给他时间去消化，而这个时间是需要神去做工，而不是你在不断的给他发信息，你回来吧，我愿意原谅你。你知道吗，多少女性是因为不甘心说我愿意原谅你，可是当一个男人回来的时候，他的这个不甘心会发酵，然后会变成另外一次的伤害。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娱乐圈当中的马伊琍和文章，就是这样的。当初马伊琍的一句话，哇，让大家觉得说这个女人太伟大了，自己的丈夫出轨然后被抓拍，她还依然愿意且行且珍惜的让自己的丈夫回来。但是你看多年后他们依然离婚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女人在那一刻不愿意放手是不甘心，当这个男人再回来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重新建立在正确的婚姻秩序上，那么这个不甘心就会变化成为一种恨，变化成为一种伤害。所以有很多世界上的观点认为说，哇，马伊琍太厉害了，你看当年哈让自己的丈夫回来，结果呢这几年她就把自己操练得非常的好，拍戏啊光鲜亮丽，然后把自己的前夫一脚踹开。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也不合神的心意。鼓励这个姐妹，现在不要靠血气去原谅她，而是你真的知道你为什么原谅他。就像你自己在信件中，你说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有怜悯，其实这是圣灵在你的心中所做的工作，但是你不能够只止步于怜悯，说啊，因为我可怜他、哎、你看他又有糖尿病，又替我们家背了这么多的债，所以我可怜他，我不愿意跟他分手。如果你是出于这样的一种情愫和他保持在一起的话，那么对不起，你们的婚姻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走到一条更好的道路上，只会进入到另一个黑暗。张二姐，我的建议就是先分居，先分开。分开的这段时间并不是说哦，我就天天想着他跟外面的那个女人怎么样，而是让你自己先完完全全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医治自己，让你自己真正的放下，让你自己真正的去宽恕他。我相信一个真正的宽恕和爱一定会带出一个复合的力量的。
是，从信件当中来看，其实他们已经分开了，因为丈夫已经离家出走、已经分开了。我的建议呢，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有自由选择意志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强迫另外一个人。真正的挽回是你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彻底的新身份的一个重建。刚刚妹妹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你追求神的脚步不要停止，不会因为说现在你看我的婚姻瘫痪，所以我的人生也是瘫痪的，什么时候神帮我重建婚姻，我再重建我的人生、那你就错了，因为你的追求方向是错的。除非是你追求神，重建你与神的关系，那么你就相信神他自己会做他的部分。我讲一个最贴己例子，就是在我的老大在他非常非常抑郁的那一段时光当中，很多次我跟我先生都发现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除非为他祷告，但祷告之后呢也不是立刻就能够见到果效的。有一次当我早上送他的时候呢，他已经是身心灵都非常的疲倦了，突然之间闹肚子需要去找一个地方上洗手间。当我劝他回家，我说你回家休息，他拒绝，他说他一定要靠着自己的力量，他要去上学。我就找了一个地方停车，让他可以去找洗手间。当他下车之后，我坐在车上嚎啕大哭，我跟神说，主啊，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因为我是他的妈妈，我这么的心疼他，但是他不能够体恤我的心意。可是我在想，你比我爱他多少倍，如果我能做什么，我一定会不遗余力的去为他做，所以我相信你能够为他做。可是当时我在用力祷告的时候，神就借着车里福音广播让我听到了一首歌，就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哪怕你看不到，哪怕你感觉不到，但是 he never stops working， 他永远不停止工作。那今天这位亲爱的姐妹，你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把自己交给主？你有没有做好你自己当做的，允许神在对方的生命当中工作，让他自行的回转归向主呢？
只有当他自己心甘乐意的回家，你们的爱情、你们的婚姻才可以重建。否则的话，无论是用怎样的方式哈，人的方式都不能够让一个人回转，但是神的方式却可以让一个家庭完完全全的回转。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